今天下午小弟要继续用生病的骨质的第6个样貌，就是良善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。那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这个迦太书的第五章，迦太书第五章23节，迦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。第五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段圣经所讲的是圣灵的9种的样貌。那这所谓9种样貌是，它是一个果子，但是里面却有这9种的风味，而且呢是有这9个表现。所以我们要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样态去都把它学习起来，然后努力的去实践。那今天下午我们用这个良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。那良善事实上它是一个特质，它也可以讲说是你的一个个性。什么叫个性？就是它可能是天生，可能不是天生，但是是可以被一直努力追求出来的，也就是那是让人家感受到的一个特质，一个感觉，就好像是有的人就会说，哦，那个人个性很好，诶，怎么样叫做个性很好？就是你觉得，哦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是一个好亲近的人，他是懂得招呼人的人。那良善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努力追求出来的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性格、一个个性、一个特质。那但是良善这件事情事实上不容易，它也是需要非常努力去追求的。但圣经里面用了一些例子来解释什么样叫做良善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叫做良善，什么样的标准叫做良善。如果用最高的标准来看的话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0章。马可福音第10章是7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”这里是主耶稣用一个所谓最高的标准来形容良善的这件事情。他说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那正是主耶稣所讲出来的最高标准的一个良善的一个表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去追求良善不容易，因为良善所对应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恶。那所以，我们如果要用最高的标准来讲，那是神的标准。但除了这个标准以外，其实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说，那什么样的人叫做良善的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0章。马太福音25章，从14节开始一直到30节，这里讲到一个比喻。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，这是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比喻，它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。那这个比喻讲到的是说，哎，有一个人，他有3个仆人。那他在出国之前呢，他把他的家业交给3个仆人，那一个分5000，一个分2000，一个分1000。但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这个领5000的赚了5000，领2000的赚2000，那领1000的他什么事没做，他把它买起来。那在这一段圣经的记载里面呢，他就是用一个对应的方式来形容什么样叫做良善。我们来看这个21节。好，我们先看20节啊。20节，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那5000啊，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这5000银子，看我又赚了5000。”21节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所有的事卖给你吧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我们直接跳过来看23节。23节，主人一样子对这个领2000赚2000的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 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两占用中介的仆人，在部落的市场有中心，我把所有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这两段圣经节讲的就是又两占用中心，它形容的是什么？它形容的是当他得到这个主人给他管理的事情，他好好的去管理，做好他该尽的本分的时候，主人就说他是又两占用中心的。可是反向另外一个这个。你一千的，他什么事没做，把钱留着。主人怎么形容？我们来看26节。26节，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地方又收割，没有伞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我把我的放给兑换钱的人，到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。”这个时候，他却是主人是对这一个你一千的人说：“你这又懒又饿。”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对应上面来看到一个差别，在于说，你有没有做好你该尽的本分去管理神桌上是你做的事情。当你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神的形容，主耶稣的形容是，你已经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。我想要请教各位是，今天你觉得你是你一千还是你两千还是你五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领一千还是领两千？还是其实你不用去管你到底是领多少，你有没有去把你领到的这个东西好好的管理？那到主人来的时候，它可以变成是主人所期待的那一个成。这个是我们一个良善人必须要去想的事情。那什么样叫做良善？除了你做好所谓的中心管理以外，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特质你怎么样的好好的去发挥出来。我们早上讲的是恩赐，恩赐跟良善很多时候感觉非常的相像，但是良善的特质可能又有一些微的不同，因为它更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感受，而且。当你有一个良善的特质的人，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你有很多的表现，都能够让人家有更舒服的感觉。在保罗，其实他在讲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情？我们来看一下《罗马书》的第7章。罗马书第7章18节，罗马书第7章18节，18节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不止我所愿的善，我反做；我所不愿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恶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这一段圣经节，保罗所讲的就是，当他要靠着他自己要去胜过这个恶的时候，事实上是非常困难。他觉得他做不到，就跟我们平常一样，你想要做好事，对啊，我也希望好好的对待人，我也希望好好的跟人家相处，可是常常就是不是啊？我每次看到不好的事情，我就会脾气就会嗲嗲，我看到不应该。知道这事情不应该做，可是就会想要去做啊，那个就是恶。但我要怎么样去向善呢？35节开始吧，我就告诉我们，那他怎么做？他说：“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意思是这样，就是你要靠着神。所以从第8章的第1节开始。”保罗他完全依靠神之后， 他就改变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”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后面这一段圣经解释的是什么？后面这一段圣经解释的就是，当我们是一个被神圣灵充满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行出我们该行的善。所以，当你知道说你如何去分辨恶跟善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行出来？当然，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良善给行出来。因为如果你只是要靠你自己的能力，其实往往很难。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你罪就住在我里面啊，每一次我的罪、我的恶就会跟善去做抵抗，最终可能这个恶赢了。或者他就先表现出来，这是我们不希望的。所以，这个良善的特质，良善的一个结果，其实是需要靠着神的帮助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。那当然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，良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是我们圣徒应该要去做到的一个美德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5节，在292页新约圣经，292页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章15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者是彼此相待，或者是待众，常要追求平安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追求良善。那在人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，他特别的这样来提醒我们，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最容易遇到的什么事情，就反正他对我态度有不好，我为什么要对他态度好？啊，他就欺负我，我为什么不能欺负他？这个就是人最常做的事情。那甚至是以旧约圣经来讲的话，过去他们所被教导的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的是爱，他告诉我们的是包容，是我们如何的去与我们的邻舍相处。所以重要的是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良善的事情看成是重要的。如何的去内化？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良善这个东西其实是重要的，因为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有应许的报应。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段圣经解讲到，其实这个报应是好的报应，就是当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你可以恒心的行善，那能够去追求这个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能够得到永生的报应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去追求良善这件事情是好的，而且是重要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、有应许的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或要什么细节，可以去做到良善、去追求良善？其实，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方法。来看弥迦书的第六章，弥迦书的第六章。在旧约圣经的1091页， 1091页，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在1091页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一起读一遍。七，世人啊，耶和华以此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好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指示我们什么是善，他要就四个东西，四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行公义；第二个，好怜悯；再来呢，存谦卑的心；最后一个就是与神同行。那这四个细节就是良善的方法的细节。那所谓的行公义，你要怎么样去行？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、教导我们的是，我们应该要能够照着神指示我们的形象，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再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今天下午我们会翻多一点点的圣经。因为下午的时间，大家会比较想要打瞌睡，然后避免大家打瞌睡，就翻多一点圣经。好，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，第九节这边讲的是另外一个，它叫做他所说光明的果子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好，这边讲到光明的果子，光明的果子，它讲到的就是公义、诚实、良善，这个事实上是包在一起，因为它又是另外一个所谓圣经里面提到的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就跟刚弥迦书所提到的，就是我们要行公义。公义这件事情不容易啊，因为它代表的是所谓的公义，简单用中文来讲就是公平正义嘛。你要怎么样做的公平？你要怎么样做的合理？合乎大家的规范，合乎圣经的规范，合乎法律的规范，这件事情是良善的本质的第一个，就是你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这是善的第一个细节。那第二个细节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说要有怜悯的心。我们来看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五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，在新约圣经292页，刚刚我们已经读完了十五节，他所讲的就是你要追求良善，但是不可以以恶报恶。你要除了追求良善以外，后面16节、17节、18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你要能够来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一连串要做的事情是，你除了追求良善，你有一个良善的心以外，你有一个懂得怜悯人的心以外，你做好这件事情，你得到的会什么？它的顺序，一个是因为你做好这件事情，你懂得怜悯人。是这样，你会得到喜悦，所以你就能够常常的喜乐。那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良善第四项事情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要与神同行，就是你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与神同行？你要常常亲近神，所以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你要凡事谢恩。所以这一段圣经节跟弥迦书所讲的，它是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当你要把这个善行出来的时候，每一个环节你都必须要去注意到。那当然，你要存谦卑的心，你才能够做好善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会是一个人家喜欢的感觉，骄傲绝对也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你必须要是以一个 谦卑、一个顺服的态度，你才能够把这个善来结出来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结出良善呢？其实重点有几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懂得，刚提到的，我们要懂得依靠神，因为我要能够战胜恶，最重要的是靠着神的能力，靠着圣灵的带领。那当然，我要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，很重要的是我要懂得去追求道理，我要懂得能够多亲近神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一样，诶，我多听了一些道理，多吸收了一些如何做到良善的一些方法，那回家之后我们就把它行出来，那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来看诗篇的119篇。诗篇119篇的68节，68节，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。这段圣经强调的就是神是善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善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情？就是亲近神啊，我就是多了解圣经里面的道理，他怎么样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。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继续去调整我们自己，那这就是能够结出良善果子的一个重要的方法。那除了亲近神以外，除了追求道理以外，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形而上的行为，我们要如何的去做好？我们如果能够从心里面改善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特质，其实往往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。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其实很容易我们就会走向恶的一个陷阱去。我们在生活上，常常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也很容易发现，有的人讲话是非常的所谓的恶毒，有的人讲话是很善良。但什么样叫做恶毒？什么样叫善良？有时候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，或者是其实是有目的性。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。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加入一个公司，那时候我的座位刚好坐在我们总经理秘书的前面。有一天中午在下午大概2点半的时候，我们总经理就走过来到秘书面前。他就问了秘书说："哎，你有看到 Alan？我们一个同事叫 Alan，啊，你有没有看到 Alan？" 他说："Alan 去吃饭还没有？"请你看一下，2点半。好，Alan 不在。那你有没有看到 Flora？" 那个秘书说："Flora，哦，Flora 他今天超忙的，他忙到刚刚。"前一秒他才走出去吃饭，总经理如果要找他的话，他有交代，随时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回来。我听完这个秘书讲的话之后，我整个起鸡皮疙瘩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 Alan 跟 Flora 刚刚两个人一起走出去吃饭，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总经理，你听到我的感受或者是。那你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你会不会跟这个秘书是这样子讲？这个秘书很明显，他就是不喜欢 Alan，所以他就是要挖一个洞让 Alan 跳下去，对不对？他讲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谎话。Alan 事实上去吃饭还没回来，但是他没有说他跟 Flora 刚刚出去了。但是佛罗拉也是刚出去啊，可是他先称赞了佛罗拉一番，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，所以话是从人口里讲出来，但你的心是不是良善的？你的用意是如何？这个时候就造就了听话的人长寿了。这个良善的表现就不会是这样，但往往。我们在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一句话说的而已，就好像是 精品乳放在地瓜子，但你怎么样去说话？你怎么样表现出你良善的特质？有时候也是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善也能够表现出来的。我们换一个情境来讲，当同样一个情境，如果这个秘书当总经理一来问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他们两个忙到刚刚才去吃饭，很快就会回来。”一切的事情好像就不会被加油添醋的感觉，也不会有任何愉快的感觉。但这个就是人跟人相处当中，有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多补充一些细节？你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怀有善意，还是你其实是怀有很大的恶意？这是我们在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要去立做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讲话常常就是最容易造成纷争、造成一个不好结果的过程，因为它就是容易造成。可是为什么会造成误会？有时候就是你话怎么讲？有的人说。我没有讲谎，我没有乱讲啊，我没有讲谎话啊。刚刚讲的例子，这个秘书有讲谎话吗？没有啊。但是话在他嘴里，他怎么讲，人家听了之后，那感受就是。所以不是说你讲的谎话，你也没讲谎话啊，但是你的心如果不是良善的。那你所讲出来的话，就不会荣耀神，就不会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2章30节。马太福音12章35节。看34节。34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3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；恶人从他心里所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这段圣经解说讲的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例子。你的心如果是善，你讲出来的话。就是善，你的心如果是恶的，你如果就是打算要找机会要去陷害人，你讲出来话就是恶。但神会鉴察，所以我们要如何去行出良善来？那个是我们的心要不断不断的在累积这个良善。我们要记得，即使我不是这样想。但当我要去讲话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话讲好？这也是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换个角度，同样的场景来想象的时候，当你是这个秘书，你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件事情？当总经理来问你说：“哎，这两个人去哪里？”你会怎么讲？所以，有些时候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没有怀着恶意，但你没有把细节讲清楚。你也是没有做好良善的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同样的概念，你可能在忙，总经理来问说他们去哪里，就回了一句说他去吃饭，2点半呢，怎么吃饭吃那么久？哦，这也打问太久了吧？但是事实上，你可以多讲一句什么啊？刚刚忙完去吃饭，事情就都不一样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的。心是怎么样，讲出来的话是怎么样，这都是需要学习，而且需要去仔细揣摩的。有时候有的人都说啊，我就是口直心快啊，我讲话就这样啊，我也没乱讲啊。可是你所谓的没乱讲，你讲的是事实没有错，但是你会不会伤害到？有可能，或者是你讲的出来的话，听的人的角度不一样。他的感受可能就不一样。我们来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的第二章，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新约圣经的294页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294页新约圣经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、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我们，安慰你们的心，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需要什么？需要神的坚固，需要主耶稣的看。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善行善言，但是这个善行善言毕竟不容易执行出来，所以需要神的看，但也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学习跟努力的去追求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我非常喜欢的人，叫做这个波阿斯是一个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他是一个超级有钱人，他也是一个大善。那从波阿斯的例子里面，我们到底可以看到什么？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？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跟记载是我们可以来琢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。路德记从一开始，在第一章记载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记载的他们家的一个过程。那从第二章开始，就开始讲到波阿斯这个人。那我很喜欢波阿斯，当然因为波阿斯是圣经里面被称赞的，他是一个有钱人啊，不是喜欢他是有钱，是他虽然是一个有钱人。虽然他是一个拥有很多资产丰盛的，但他却可以做好所谓的良善的这件事情。他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们从几个细节来看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从过去一个所谓的大富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他不一定会对他的仆人是客气的，不一定。哦，那甚至很多可能对，但在圣经里面的记载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从第二章开始的记载，波阿斯看到他的仆人们是很礼貌的跟他的仆人都问安的，他们是互相的问安，他是很客气的去照顾他的仆人。我们要知道，以前仆人跟主人的那个地位的落差跟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。所以，当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，他却会这样去对待他的仆人，你就会知道说，事实上他的这个态度跟他的心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良善。第一个是这样，第二个是他虽然作为一个有钱的地主，但他却懂得去照顾这些穷。所以他在跟他仆人互动的过程当中，他去提醒他的仆人，要去照顾这些在跟着他们后面捡麦穗的路的，跟着他们捡麦穗的这些需要帮助的，这是他一颗良善的心才能够发挥出来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从路德记记载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路德跟波阿斯有很多的一个互动，那在其中的一个互动是，当路德知道波阿斯其实是他的一个远亲，那波阿斯跑去找，路德跑去找波阿斯，那去告诉他他的状况，那希望他去帮助他，但当路德在半夜跑去找波阿斯的时候，波阿斯的态度是什么？你可以从路德记里面，从第三章开始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波阿斯是用非常温柔、非常善良的方式去对待路德。那他用一个 当时传统的风俗民情的态度跟方法来去善待，怎么样这样说？当路德跑去找他的时候是在大半夜，所以他让路德可以好好的在他旁边休息。但是呢，在天还没亮之前，就催逼路德赶快离开，那再让他带上一点麦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当时的风俗民情，如果天亮了，大家看到路德这样子，那成何体统？但托阿斯是一个纯心良善的，所以他会去做好这些该应付、该处理的细节，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托阿斯知道了所有的细节之后，他懂得去做好他的本分，而他发现。事实上，不是他可以来做这件事情，还有在当时的法律跟规定上面，还有别的事情得要去处理，所以他也去处理了所有的事情之后，他来完成了一个他认为他该做的一个良善的本分。我很建议大家回头可以再好好的去读一下《路德经》，用我刚刚所形容的，你去想象，如果今天。你是托阿斯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神？让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拥有很多的资产，你拥有很多的财富，你拥有很美好的生活。但你有没有一个良善的心？你如何的去帮助这些你应该去帮助的人？你如何的去跟？一些需要互动的人，用一个良善的心去与他们互动，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善良的行为？你能不能讲出一些善良的，来让人家得到造就？我们从波阿斯，我们就可以去学习到很多的细节。那当然，对我们今天在追求这个天国的道路的过程当中。圣灵的果子的这一个良善，其实他要提醒我们的就是，你要如何的在这个个性跟特质上面，如何的去追求，让人家看到你就认为你就是一个良善的人。主耶稣看到你会说，你是一个既良善又忠心的人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二章。第二章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再提醒大家一次，良善的好处是什么？良善的好处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敬畏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一段圣经解释今天讲的重点。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良善？每一个人都说：“哦，我希望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要能够进天国。”那圣经里面其实讲到的这个应许，这是其中一样，就是你如果能够做好这件事情，你得到的是永生的报答。所以今天小弟就用良善这个主题呢，就跟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。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不断的在想办法改进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也要改进我们的行为，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好。那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结出一个圣灵果子的基督徒，就要去想我每一个面向，我如何的一步一步的越变越好。你可以是。结出一颗小小的果子，但它这个果子里面就还是拥有这九种美好的风味。主耶稣希望的是，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可以渐渐的进步。但是你要学习的是，你要知道你该如何的进步，你要知道你什么事情没做好， 你要怎么样去修正？所以很多人说有，我知道，要行善啊，但是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做啊，不知道怎么做就读圣经、参加聚会、好好的学习，那让你可以学到方法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前进。这是主耶稣所提醒我们，也希望我们可以做到。那今天下午就用两站这个主题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结束这样的。